语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4月18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五在也门继续猛烈空袭，基地组织则在也门东部地区乘胜前进。逊尼派领导的联军轰炸了几个城市，包括首都萨那、也门第二大城市塔伊兹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联军袭击的目标是据信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五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也门和平计划，这个计划要求结束所有外国袭击，重启也门为主的谈判，以及成立一个全国团结政府。基地组织目前正在利用也门的混乱局势加强他们在东部也门的据点。星期五，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在哈德拉毛省省会的穆卡拉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军营，官员们说这伙人夺取了坦克、火箭炮发射器以及小型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泰奥伦奇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讨论地中海的移民潮问题。意大利警方逮捕了15名非洲穆斯林，他们涉嫌从地中海上的一艘移民船上将12名基督徒扔进大海淹死。与此同时，意大利船只星期五救起了大约70名移民，包括20名妇女、47名男子和2名儿童，然后把他们送到西西里岛以南的兰佩杜萨岛。意大利总理伦奇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意大利不希望地中海成为墓地，并且已经带头应对目前这场人道危机。包括欧洲、北非和中东在内的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该承担起责任，和联合国密切合作，共同阻止人口走私活动。在阿富汗方面，阿富汗东部的安全官员表示，贾拉拉巴德市的星期六发生了一起自杀炸弹袭击事件，有至少33人死亡，大约100人受伤。南格哈尔省警察局长谢尔扎德对记者说，这起袭击发生在一家银行的外面，当时政府的职员正在这家银行领取工资。塔利班否认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称袭击事件是邪恶的行径。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希腊逐字逐句地详细审视其预算，以起草一个能够满足国际债权人的改革计划。杰克卢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他不认为如此讲究细节是必要的。他补充说，这不能够用演说，也不能够用修辞，而是要用深度的技术性工作来解决有关的问题。在包括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在内的多国财政部长举行会谈后，杰克卢说，急需各方在达成全盘方案上取得一致。杰克卢强调，如果不能够达成一致，将会导致希腊立即出现困境，并且增加欧洲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台湾方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自上星期三被正式提名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展开了竞选活动。除了在网上发表录像纪录片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外，还到民进党执政的各县市以及宗教组织进行拜访，以加强团结，扩大声势。星期六上午，民进党的新能源工作坊到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举办活动。蔡英文表示，以绿色能源为题举办活动，就是希望透过许多县市的经验进行分享，找到更好的实践办法，达到区域联合治理的效果。由于台南市市长赖清德被认为是民进党的政治明星，有可能被蔡英文选为竞选家当，因此蔡英文在台南召开新能源工作活动引起了猜测。不过蔡英文表示，副手人选现在言之过早。在另外一方面，台北地方法院星期五判决美国的 RCA 公司及其他两家控股公司必须对美国无线电公司40年前在台湾设厂的污染问题进行赔偿。 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 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呀，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七月四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Eva 说 4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7月4号的烧烤聚会 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ew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ow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十年或者十五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 ，Goldbergs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ey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十年或者十五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小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 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ies。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Lindstrom 和 Messie，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Yo,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B-O-B， 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R-O-B。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喽。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 Richard 说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她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地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烟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了，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他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 Eva, 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咯。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 Eva 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他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啊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 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啊、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二十七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好，请听5:30时段的国际新闻。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五在也门继续猛烈空袭，基地组织则在也门东部地区乘胜前进。逊尼派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轰炸了几个城市，其中包括首都萨那、也门第二大城市塔伊兹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联军袭击的目标是据信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五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也门和平计划，这个计划要求结束所有外国袭击，重启也门为主的谈判，以及成立一个全国团结政府。基地组织目前正在利用也门的混乱局势加强他们在也门东部的据点。星期五，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在哈德拉毛省的省会卡穆拉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军营。官员们说，这伙人夺取了坦克、火箭炮发射器以及小型的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泰奥伦奇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讨论地中海的移民潮问题。意大利警方逮捕了15名非洲穆斯林，他们涉嫌从地中海上的一艘移民船上将12名基督徒扔进大海淹死。与此同时，意大利船只星期五救起了大约70名移民，其中包括20名妇女、47名男子和2名儿童，然后把他们送到西西里岛以南的兰佩杜萨岛。意大利总理伦奇在白宫对记者说，意大利不希望地中海成为墓地，并且已经带头应对目前这场人道危机。包括欧洲、北非和中东在内的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应该承担起责任，和联合国密切合作，共同阻止人口的走私活动。阿富汗东部的安全官员表示，贾拉拉巴德市星期六发生了一起自杀炸弹袭击事件，有至少33人死亡，大约100人受伤。南格哈尔省警察局局局长谢尔扎德对记者说，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一家的银行外面，当时政府的官员正在这家银行领取工资。塔利班否认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称袭击事件是邪恶的行径。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希腊政府逐字逐句地详细审视其预算，以起草一个能够满足其国际债权人的改革计划。杰克卢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他认为如此讲究细节是必要的。他补充说，这不能够用演说，也不能够用修辞，而是要用深度的技术性工作来解决问题。在包括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在内的多国财政部长举行的会议之后，杰克卢表示急需各方在达成全盘方案上取得一致。杰克卢同时强调说，如果不能够达成一致，将会导致希腊立即出现困境，并且同时增加欧洲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台湾方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自上星期三被正式提名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立刻不停地展开了竞选活动。除了在网上发表录像纪录片争取年轻人支持之外，还到民进党执政的各县市以及宗教组织等拜访，加强团结，扩大声势。星期六上午，民进党的新能源工作坊到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举办了活动。蔡英文表示，以绿色能源为题举办活动，就是希望透过许多县市的经验进行分享，找到更好的实践经验，达到区域联合治理的效果。由于台南市市长赖清德被认为是民进党的政治明星之一，有可能被蔡英文选为竞选搭档，因此蔡英文选在台南召开新能源工作坊活动引起了猜测。蔡英文则表示，副手的人选现在言之过早，要等到选战晚些时候才能够讨论这个问题。蔡英文表示，副手人选现在言之过早，要等到选战晚些时候才能够讨论这个问题。几天前，赖清德表示不会担任蔡英文的副手，也不会参与总统大选活动。另外，在台湾方面，台湾地方法院星期五判决美国的 RCA 公司及两家控股公司必须对美国无线电公司40年前在台湾设厂期间污染土地，导致445名遭受毒害的员工作出赔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最近有外媒报道，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因为涉嫌贪腐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其女婿车峰也被涉及。无独有偶，财经杂志最近在起底中国富豪郭文贵时，车峰的名字也被牵扯出来。虽然这些消息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让外媒对戴向龙及其家族的关注再起。早在2013年，纽约时报就发表长篇报道，介绍了戴向龙家族通过买卖平安公司股票神秘致富的经过，同时致富的还有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人。一度是中国银行和金融界最高监管者的戴向龙，其从政经历如何，有关他的家族的传闻又起，有何玄机，时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嗯，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我想请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这条消息呢，像我们刚才导语中所讲到的，就是说戴向龙他尽管是已经不再任上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这前行长呢，现在据说他是因为涉嫌贪腐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另外他的女婿车峰呢也是涉嫌严重的这个经济犯罪。那么您怎么看这条消息，张先生？
我想这条消息可能对中国的金融界震动会相当大，因为这个戴向龙在金融界这个影响力相当之大，他应该说他的这个人脉关系也是这个遍布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界，所以这样的话呢，由于戴向龙如果他出问题的话，那由此可能牵扯的就不是一家两家，而是一大堆，就是有可能会有很多个家族受到这个他的牵连。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郭文贵案引发的，但是呢这把火现在到底会怎么烧，现在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戴向龙不但是当过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而且他还当过天津市的市长，而且呢他通过他的女婿车峰在这个金融市场上的很多操作，又与我们这个我们的一位前任的这个总理有关。那么这位总理他也是天津人，他的家族呢也曾经被爆出有拥有这巨额的来历不明的财富。那这些事情到底这把火会烧成什么样，现在我觉得确实很难预料，因为现在权力斗争的这个不断的扩大，就可能会这个让这个泥潭呢不断的这个边缘不断的陷落。那在这种情况下，谁也很难保证，谁不会被牵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党天下的体制，所以呢就是以党治国，同时呢又是这个以国为家。什么叫以国为家呢？就是国家的就是咱家的，实际上他们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每一个贪腐案件都会涉及一个或者若干个甚至很多个家族，那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这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这种家族性的贪腐，比如说戴向龙是通过他的女婿这个来这个敛财，而且他们又和前总理的这个子女共同，比如说低价的购入这个平安保险，入股平安保险，然后他通过他的一些个这个公司的运作，他手中的这些个 玩股票的公司的这些运作，他掌控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个公司的重要的金融公司的股份，包括像这个就是像这个郭文贵，他这个盘古大观，据说呢这个戴向龙的女婿他也拥有那里的房产，就所谓的空中四合院那样的房产。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盘古大观的真正的股东或者真正的这个实际的掌控人是不是这个郭文贵，现在都还是一个谜，就这中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这种真正的事实，可能会随着这个戴向龙的这个事件逐步的延烧，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真相。所以我在这里我很感觉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还是去年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这个组织就 ICIJ 他们爆料的这个关于在加勒比海这些个离岸账户的这一批的爆料，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就中国的这些个权贵家族，他们的这个资金，其实就是他们在海外的这些资产，其实通过那一场大爆料，已经有很多的线索都暴露在这个公众的视野里了，只不过就看谁有能力去挖掘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又是一场好戏接着一场好戏，这个呢都拜这个中共体制内的这种权力斗争所赐，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的确实有些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戴向龙这个女和他女婿这个事件本身，我觉得虽然可能看着戴向龙不是一个权位最高的官员，但是呢他所牵扯到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这方面的权贵家族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就像这个《红楼梦》里那个所谓的金陵四大家族那样，他们会各家之间他们有很多的利益关系，而且呢是一损俱损，所以我们现在看好戏可能还在后头。谢谢。
嗯，何平先生，关于戴向龙呢，我们知道他从1995年到2002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然后2002年到2008年担任天津市长，从2008年到2013年担任全国社保基金董事会的董事长。那么有一些报道说，他和前总理朱镕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和前总理温家宝以及他的家人关系却很好。可以，是不是可以请你来介绍一下戴向龙其人他的为政为官之路？
他主要是在京津系统，那么他最开始的这个崛起呢，和江泽民还有一些关系，因为他是江苏人，所以呢，后来他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最开始是在云南，后来回到了他的这个家乡江苏，在江苏后来到人民农业银行工作以后呢，这个开始被这个江泽民所注意，后来呢成为这个朱镕基内阁里面的这个人民银行行长。但朱镕基这个人吧，性格比较暴烈啊，所以如果不符合他意思的话呢，他就可能会开他，就像后来的这个副总理王岐山和这个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圈啊，他们两个的性格也是冲突很大，大家都知道他们矛盾很深啊。那么在朱镕基这个内阁快要完成了几个月的时候，朱镕基一怒之下把他赶到了这个天津啊。当他赶到了天津的时候呢，他又给了他另外一个机会，就是把天津变成一个经营的城市。那么尤其在这个时候这个温家宝的权力开始上升，一个是天津是温家宝的家乡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温家宝后来掌握权力以后，是因为戴向龙没有升上去，成为这个政治局委员，但是呢他成为了这个领到了8000多亿吧，好像是几千亿的这个社保基金的这个掌舵人。那么长期以来呢，他是一个金融界中国的这个首要的这个大佬之一。那戴向龙这个案件现在我们很难来确定了他个人或者他的家族涉及到多大的这个数额的这个贪腐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这样掌握权力的人，而且他的权力和其他的中共的官员一样是很少受到监督， 啊，所以呢，他的贪腐是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他的数额啊应该是比较巨大的。中国最近这个十年呢，真正的贪腐已经不是那种啊农民式的、土豪式的啊这种那种市民式的这种贪腐了。啊，我们这经常看到一个报道，说某某人家里运走了几汽车的这个啊金银财宝，或者某个人家里这个印这个数钞机啊，守了几个晚上几天，把这个数钞机都烧化了。其实这个都是很市民农民式的这种敛财的一种方式啊。真正的敛财，真正的这个致富是在经济系统。啊，不但是因为经济系统是涉及到这个很多的不更加隐蔽，然后呢数额更加巨大，而且呢在合法和非法性之间的灰色地带更多的这么一等经济领域，所以呢它涉及的金额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上百亿，而且呢最近十年来主要的这个家族，就是中共最顶尖的一些家族，跟金融市场的这个是有关系。这些家族除了戴向南，还有他的老板啊，这个温家宝啊，而且他们两个的问题呢，已经在国际媒体上已经多次被揭露了。但是中国的纪委系统到现在才开始动手查这个戴向农。我们希望的是查了戴向农以后，这方面是一定要查这个朱镕基，因为朱镕基家族的这个财产不向民众说清楚啊，中国纪委系统不向这个公正讲清楚的话呢，那么中国的反腐化是打很大的这个疑问。因为温家宝虽然口口声声是什么这个普世价值啊，那实际上他家族涉及的问题不能因为他讲普世价值而有赫免的权利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江泽民的家族。啊，江泽民的家族的这个孙子江志成，啊，回去以后也是进入了这个中国的精英系统、私募基金系统，还有这个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啊，这个负责这个党务工作的这个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书记啊，刘仁三啊，他的儿子这个也是涉及到啊这个精英系统的这个腐败的传闻。那么这些事情，他们每一个家族到底是多大金额的腐败啊，我们并不知道啊，这个需要漫长的这个调查，这方面才清楚。但是这些家族啊，谁给的贪腐，如果追查下去，那还证明这个王岐山真的是不信邪啊。现在所查的这些人呢，啊，大家为之所以有很多批评，第一个是纪委系统首先的手段是不非法的啊，是不被现代法治系统所认可的一种非法的行为。第二个是你针对性的这个执法啊，即使对于你习近平、对于你王岐山啊，你不满意的，或者对你们的权利构成某一种挑战性的啊，你再查啊。第三个是贪腐的这些金额和贪腐的这些人员的级别都谈不上什么很高啊。你像这个，即算是周永康啊，即算是这个另计划，在整个的这个家族里面，我觉得都不是说真正的这个贪腐腐化，可能是达到顶峰的。达到顶峰的应该并不是他们家族，还是有更大更大的家族在里面。更大的家族就是曾庆红家族啊，江泽民家族、温家宝家族啊，当然包括比较级别比较低的这个啊戴向农家族。所以我这一次的这个查这个戴向农这个消息真假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这种要官方正式的这个调查结果我们才知道。但是一般中共在公布之前，它是经过一个比较漫长时间的先的秘密的调查，所以秘密的调查戴向农啊，这个应该是开始了。我们也通过很多消息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这件事怎么公布，怎么确定他的罪行，以哪一种形式公布？因为有一些事情就不了了之啊，像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天涵涉及了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现在也不了了之。也有人就是说江泽民就要死保这个贾天涵，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说你没有正式公布，没有送向检察机关，我们还不能上诉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涉及的金额将是巨大无比的，涉及的家族都是比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抓的贪腐分子要更加高一些，所以呢更有看点。
嗯哼，好，谢谢和平。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他们有什么话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我想就是现在反腐败说讲零容忍，其实我倒赞成 古人说那个水至清则无鱼，因为这个市场经济是吧，这个改革开放是吧，这些问题是吧，这官员呢、啊、可能在某些问题上都有些经济上多少有些问题。如果按照零容忍来说，我想就很难说谁是一尘不染了。所以说如果说扩大打击面的话，刚才那个先生说查温家宝、查郑洞基、查江泽民、查谁谁谁，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说这些人如果都倒了的话，中国共产党我想执政的理念、执政的信誉，我恐怕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是吧，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想还有些问题恐怕还是应该水至清则无鱼吧，还是不能像这位先生说的是全面开化，是不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提出了很好的这个观点。接下来位是河北的倪先生，你好。喂，河北倪是倪先生吗？
严
先生，对，河北严先生，你好。
是我不二。
是你。请讲。
严先生，你有没有话要说？
是我说。我有，我认为要中国这个官员呢，大国大贪，小国小贪是。
好，谢谢河北的严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做一个回应，就是刚才河北的张先生谈到，就是说如果像这样反下去，中国还这个还有没有他的执政理念，还能不能成立。那么另外我想问您，刚才您说的是呼吁，就是希望这个习近平王岐山能够继续的这个查下去，包括公布朱镕基和温家宝家族的这个财富啊，那么让老百姓更加清楚，那么他们是不是究竟是清廉还是贪腐。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可不可能真的像您所这个希望的、所呼吁的那样，对像朱镕基这一类的人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彻查呢？
我当然希望是裁查嘛。如果你反腐败的话，你反到某一个级别进行选择性的腐败，这个是大家不能信服的。
那它可能性有多大呢？和平先生，那个。
我觉得中共啊的权力斗争呢、啊，只要是他没办法建立公平的选举机制，只要他的这个政权的运作机制不受监督，那么他的权力斗争就一直进行下去。那么权力斗争现在最好的一个借口啊，那就是反腐败啊，也是最有力的借口，最引你得到民政所支持的一个借口就是反腐败。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只要中共存在，那么腐败就会存在；只要腐败存在，反腐败就会存在；只要权力不受监督，他就一直会斗下去。所以呢，会斗到哪一级，我们谁都不知道。那至于这方面更大的垮不垮掉，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吗？一个现代文明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条，不但政党是应该会随时可以被老百姓赶下台的，而且政府也应该随时会被老百姓赶下台。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叫选举权？选举权就是选择权。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没有选择权，所有的权力全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那么这个党是不能被推翻的，那么这个政府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所以所有的游戏都是共产党自己在玩，腐败也是共产党，反腐败也是共产党，对吧？所以老百姓能够说的话的机会很小。那我只是在逻辑上去分析呢，就是中共的这个权力斗争呢是不可以停止的，一直到他垮台的那一天，他的权力斗争都仍然在进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场权力斗争。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或者习近平下来的李近平也好，王近平也好，都是阻止不了这一点的。因为权力斗争是政治的基本上的空气水啊，没有空气和水就没有政治了，也就是没有权力斗争。所以权力斗争只是别的权力斗争，像美国的权力斗争，它是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对吧？政党自己内部有一个斗争的方式，然后政党与政党之间有一个斗争的方式，它的斗争的方式通过媒体、通过选举、通过司法来斗争，是相当大的成分是公开和透明的。那中国的权力斗争只有等他们斗完了啊，选举去啊，这个公布结果了，我们知道啊，他们斗了一场，对吧？但是呢，斗的过程我们并不知道。你像戴向龙这个案件，你要是在美国一个司法机关一启动，马上媒体就知道了。那 放在中国吧，你基础系统调查半天，你我们都不知道啊。等到他有一天要调查完了，他就马上宣布是什么什么通奸问题啦，什么谁经的危机问题啦啊，然后再宣布。实际上在之前他已经进行了很多秘密的调查。我相信现在带这个温家宝的举报，带江泽民的举报，带甚至带朱镕基的举报，带曾庆红的举报，他非常非常之多的。有的人也许已经在开始秘密的调查，有的人在等待着中央再整的一个批示，比如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批示，在再整调查。但是有一些是肯定的，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跑不掉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包括现在查这个戴向龙的人，难道自己就没有问题吗？都有问题，因为这个体制不酝酿贪污腐化，这个体制早就不能运作下去了。贪污腐化是这个体制还能够生存的这个生命线。所以刚才这位先生说，如果你继续查腐化，党国就不存在了，国家怎么会不存在啊？对不对？不要把党和国家混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是我们逻辑催化基本上的什么基本上的这个支撑点。什么亡党亡国，只有亡党，只有党不当的亡，这个国家才有存在的希望。只要党不亡，这个国家其实才有可能亡啊！真正亡的国家是一个独裁，是一个永远不能下台的皇帝，他才会真正把国家搞黄了。哎，真正经过民主选举的啊，有政党不断的下台，政府不断的下台的国家，相对来讲，它安全和持久很多。
是，张立凡先生，有一些观察人士最近注意到呢，中国的反腐近来好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消沉期，就是没有什么比较声名显赫的大老虎落网。而且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没有办法证实，就是有人问王岐山是不是可以对那些有认罪表现把赃款都退回来的贪官进行特赦，王岐山沉思了一下说现在还不是时机。然后有评论人士说，如果两年前提出这同样的问题，王岐山恐怕会暴跳如雷，把提问的人大骂一顿。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反腐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刚才也有听众提到了中国政府应该特赦那些贪腐的官员，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不成熟，或者应不应该从根本上说应不应该这么做？
我觉得现在一切都是出于这个政治需要。那么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如您所讲的这种消沉状态，或者说这个主流所讲的这个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或者是焦灼状态，其实从去年以来一直这个焦灼状态这个词就没有断过。那什么是焦灼状态呢？就是你也吃不下我，我也吃不下你，就是谁也不能取得这个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兵法上来讲，那就是攻之灾也，就是进攻中的一个灾难，就是你围城三个月，比如说这个《孙子兵法》就讲这个问题，说你筑高台准备攻城，然后呢，你围城。筑台三个月，围城三个月，半年下来，你这个城还攻不下来，这就叫攻之灾也。那么现在来看，反腐败运动进行了两年多，现在我觉得也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对于这个最高领导人和他的伙伴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他们如果这个选择妥协的话，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形势还会进一步发生逆转。
好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五位女权维护者的他们的前途和下场，以及中国的 PS 厂二次爆炸，中国的 PS 工业前景如何？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咱们下次再见。
我是宇宙，下次节目再见。